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主日的早晨能够一起用诗歌来敬拜你，能够一起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使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来认识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就好像刚刚多多姐祷告的一样，现在正是新冠病毒在全球到处散播的时候。那上周呢，有一天晚上，我太太就拿着手机给我看 Facebook， 就脸书上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武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街头上向来往过路的人派发福音单张，然后呢，跟来往的路人说：“祝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爱你们。”然后同时呢，也一边发口罩。于是呢，就有来往的人呢，就愿意就是在拿口罩的时候呢，他们就同时有机会听到福音。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两个感觉。第一个就是很佩服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勇敢与付出。因为不是人人都敢这样子做的，特别是他们还在疫区的核心地带，然后与人做近距离的接触。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好可怕，因为想想我自己应该是没有胆量这样子做的，就是可能我会把自己全身都包裹得紧紧的，然后躲在家里面，我就不出门了。那为什么武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敢于站在街上发口罩、发单张呢？面对这些来往路过的人，他们不会害怕吗？他们应该也有家人吧？我们有的后顾之忧，他们应该也是有的。那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呢？我想应该不会是因为武汉教会的主任牧师他一个人登高一呼，于是就万人响应吧。我想可能有一点这个原因，但是应该不会全部是。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今天来找到一些答案。那刚刚领会带领大家读第十章的25-37节，主要是主耶稣在讲好撒玛利亚的这个故事。不过这整个第十章按照圣经的分段，其实是可以分成四段的。第一段就是从1-20节，第二段就是21-24节，第三段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25-37节，最后一段就是38-42节。当你读这四段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四段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你会发现在第20节，主耶稣讲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在这句话之后，第21节的开头有四个字：正当那时。所以这表示21节到第24节的这第二个段落，其实应该是和前面第一段主耶稣差遣70个人去短宣是有关系的。不只是这样，如果你看第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这句经文的开头其实有两个字没有被翻出来，就是看哪。所以其实原文应该是看哪，又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所以这个场景应该是这个律法师不是无端端的忽然一下就冒出来了，他应该是从一开始在主耶稣跟这70个人讲话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场了。所以当主耶稣跟这70个人讲完话之后， 然后他在跟门徒讲完话以后，然后再在这个门徒当中，这个律法师就站起来要来试探耶稣。然后当这个耶稣跟这个律法师讨论出来有个结论之后呢，第38节这边说，当主耶稣和门徒们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走的时候，主耶稣进了一个村庄。很多人认为这应该就是另外一个段落的起头了嘛，但其实这最后马大和玛利亚接待主耶稣的事情，应该也是和前面3段有一些内容或是意义上的关系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4段当中来找到一些主想要跟我们说的，跟我们所想要得到的答案。第一段是主耶稣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短宣。然后在第8节的时候，主耶稣就嘱咐这些门徒们说，无论进哪一城，人接待你们就接受。然后第9节就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然后第1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去之后，就跟主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那70个人非常的欢乐，因为他们有权柄，连鬼都怕他们了。这表示他们的服事是非常有能力的，让人都见识到了他们所传的耶稣是很有能力的。你会不会希望你的服事也是这样？我想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服事是很有能力，很有果效，很成功的。可是主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些人显出来的这些能力而跟着他们一起高兴，因为第19节这样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意思就是说，其实鬼，很多的鬼会服这70个人，是因为主已经给了他们权柄了，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不需要为这个而高兴。那该为什么而高兴呢？第20节说，但是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按照原本第20节的意思，主耶稣特别强调的是你们的名，你们就是指这70个服事的人。这其实有点怪哈，就是如果主耶稣说你们这70个服事的人和所有听见你们福音然后就信的人，然后你们这70个加上这些所有的人的名字一起被记在天上，你不觉得这比较合理一点吗？不是应该是这样讲吗？对不对？要因为这而欢喜快乐嘛，对吧？可是为什么主耶稣也没有这样讲呢？主耶稣说要为你们这70个人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为什么要把注意力放在这70个人身上？我想这里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70个人把注意力放在了自己做了什么上面，自己成就了什么，连鬼都服了他们，他们为此而欢喜快乐。但是主耶稣却要他们把注意力转回来，放在神已经为他们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神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他们是神国的子民，主耶稣要他们为此而欢喜。你会这样高兴吗？可能不太会，因为我们其实看不见天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地上的鬼服了我们，这个就可以看见嘛，所以比较容易为这种事情而开心。各位，有能力做任何服侍神的事情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有时候就是这些看得见的事情啊，让我们的心很容易就被这些事情给夺走了， 被服事的能力、果效还有成功夺走了。我们的心其实很容易就会被别人的称赞或者是被别人的嘘声给夺走。因此主耶稣要我们回到起初，让我们谦卑下来，重新凭着信心信靠他，重新为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而感谢。我们的眼光不要只停留在自己身上，要专注在神的身上。苏格兰妇产科专家辛普森爵士，他被公认为现代麻醉学之父，因为他最先发现并且把哥罗芳，就是一种麻醉药剂，应用在妇女生产的手术上面。然后他曾经呢，在1853年还有1857年的时候，分别的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接生。于是有人就问他说，你这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然后他的回答是，我最大的发现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在世人看来，有麻醉药可以做手术让病人不会疼痛，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是可以名留青史的。但是这个辛普森爵士却没有把麻醉药的发现当作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对他来说，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就是他被主耶稣救了，他的名字被记在天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服事，但是却在这些服事当中迷失了。我们不知道真正的该为什么而欢喜快乐，以至于我们开始会被服事的结果牵着走，做得很好就很开心，做得没那么好，差强人意的时候就会很失落，就不太想再继续下去了。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失去了焦点了，因为我们把重点放在了自己身上。但其实主耶稣要我们先看着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名已经被记在天上了，我们是属于神国的子民，是被神所爱的一群人。比起服事有果效，这是更大的恩典，而神早已经把这样最大的恩典赐给我们了。这就是让我们在服事中能够有能力，或者是在服事中没有能力，在服事中成功或者是失败的时候，都能够保持谦卑，能够持续信靠神的关键。同时这也是真正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有喜乐的原因，因为我们相信无论成功或是失败，都不能动摇我们将来在天上的位置。所以接着下来第二段的第21到24节，他应该是跟着上面的那一段信心有一些关系的。我们来看一下第22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这里讲到天父把这个认识自己的方式只交给了神子耶稣，这是天父预备好的方式。所以意思就是说，要认识天父只能够来找耶稣，再也没有别的路了。听起来有点霸道，所以呢，就有很多人想要认识耶稣，想要认识神，却不想借着耶稣。很多人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想要自己的名能够被记在天上，但是不想要耶稣基督。很多人愿意来教会，但是你不要跟我讲罪的问题。因此第21节，当主耶稣和那70个人还有周围所有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被圣灵感动，就做了一个祷告， 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父要让那些自以为聪明，想要绕个转个弯就可以绕过耶稣的人，让他们落空。不是因为天父讨厌这些聪明的人，而是因为来到天父的面前的人，无论是聪明或是不聪明，都必须要有信心。所以天父愿意让像婴孩一样的人来认识他。这里的婴孩当然不是指的年纪小的小孩子了，这里婴孩指的就是有单纯的信心，给了他就愿意接受的，就好像你给婴儿奶，婴儿就吃一样嘛，就是这么单纯嘛。神要把他自己显给这样的人看。2012年，我父亲因为癌症住院，有一天上午，我就去他的病房看他，就给他带一些东西，因为他住的是双人房，所以旁边呢就刚好住着有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学生哈。他那天准备出院，然后刚好呢他的外婆离开他去办出院手续去了，然后那时候我身边刚好就带着一本圣经，圣经里面刚好就有一本四律，然后呢我就看这个小孩子也没事嘛，坐在床上，所以呢我就把四律拿出来读给这个小孩子听。他听到最后，我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啊？然后他回答我，他说他想要把罪除掉，他要信耶稣。于是我就跟他做了决志祷告，他就信了主。然后他的外婆办完手续回来，就喊他收拾一下东西就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认识神，接受耶稣很难吗？其实一点也不难，只要凭着信心，连小学生都可以。第24节，主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见的，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古代的许多先知和君王，他们想要看想要听，却看不见听不到的信息，现在却给了我们这些好像身份地位没有那么高，好像是比较软弱能力不那么强的人。这说明神不是只是选择性的让世界上有聪明才干、有权有势，或者是位高权重的人，少部分的人能够来认识他。神关心的是全体人类。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大家机会均等，只要凭着信心，都能够来认识神。所以讲到这里，你大概会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那个原先坐在门徒当中一发不语的律法师，他终于忍不住要站起来问问题了。第25节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律法师就是非常熟悉旧约律法的法学专家，论知识他应该是知识非常渊博的少数精英，论社会地位他是在犹太社会当中地位非常崇高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要来试探耶稣。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觉得这个律法师很有趣哦，因为如果他一直都在现场，他都听到了先前主耶稣跟这70个人的对话，知道人的名字被记在天上是神的作为，这完全是一个恩典。然后他也听到了第22节主耶稣说，父神已经把一切都交给了自己，只要凭着对耶稣的信心 就可以来认识神，可以进到神面前。那他为什么还要问如何可以承受永生呢？原来在他的问题中藏着一个思想，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得到什么好东西只有几种方法，靠手段，靠关系，靠运气，靠努力。这种想法很根深蒂固的在这个律法师的心中，可能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然后最令我们吃惊的就是，主耶稣居然没有说你要信我就得永生，反而他在第二十六节，主耶稣回答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问我？答案不是就写在律法上了吗？然后那个律法师就把613条的摩西律法浓缩到剩下两条，就是第27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请问这个答案好还是不好？非常好。这个律法师对圣经熟还是不熟？非常熟。但是主耶稣讲到这还是不跟他讲说你要信我就得永生，然后居然还回答他说什么，你回答的是，就是你回答的好，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照样去做就会得到永生咯。这个律法师他真的是求人得人，对不对？他想要听到的答案主耶稣已经给了他了嘛，那他还有什么问题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嘛。但是第29节，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有一个长老他这样说，他说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句话只有四个词，爱邻舍如同自己，你觉得哪一个词最重要？爱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律法师认为哪一个词最重要？对吧？反正就不是爱啊。他觉得主耶稣没有弄清楚这句律法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因此他要来纠正主耶稣，耶稣让我来告诉你这句话怎么理解才是对的。其实这是人的软弱，人总觉得神说的话不够清楚。当人觉得神的话不清楚的时候，人就要用自己的想法把它修补得更完整一点，来帮神把他的话讲得更清楚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律法师要故意的问耶稣很多很多的问题。耶稣，你说你同意要爱邻舍，那我有爱，我愿意爱，我已经准备好要爱了，但是谁是我的邻舍呢？弟兄姐妹，要去付出爱之前，先要把邻舍给定义清楚，这重不重要？重要吗？所以这个律法师要问清楚说谁是我的邻舍。然后主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大意就是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下耶利哥去，当时那条路很危险的，有很多强盗出没，然后这个人就遇到了强盗，衣服就被脱光，把他打了半死，然后丢在路旁等死。这时候呢，有三个人从他的身边经过，第一个是祭司，第二个是利未人，第三个就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三个人，前面两个都是在圣殿中服侍的人，他们应该是最有爱心的。看到一个全身是血倒在路边快要死掉的犹太人同胞，他们应该是最应该停下来帮他的，但是他们两个看见了却没有停下来，就这样走了。然后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应该是这三个人当中 最不应该停下来的那一位，因为他和那个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两个种族是世仇，是敌对的。但是他看见了，就动了慈心，停下来照顾他，给他包扎伤口，让他骑上自己的牲口，然后还带他到店里去照顾他。于是我们就知道，哦，主耶稣要告诉那个律法师，要来学习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效法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就是要对那些被强盗打得半死的、贫穷的、可怜的人伸出援手，对不对？各位，你要不要试着效法一次看看？只要一次就好。就是从你家开车到上班的地方，你中间经过的路上，你凡是看到有路上有讨钱的、有无家可归的、有吸毒的，然后你就停下来，按照好撒玛利亚人的方式来做一次，我保证你那天就不用上班了。那你说，我们都不可能做得到的吧？因为一个人他有那么多时间和资源。事实上，就算我们真的有那么多的用不完的时间和资源，我们还是做不到。因为按照主耶稣的要求，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要怜悯的是他的仇敌犹太人。我们也许可以怜悯，帮助那些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人，可是主耶稣却是要求我们去爱那些不给我们面子、背后说我们闲话的，还有伤害我们的敌人。这种人你能爱得下去吗？到底主耶稣想讲什么？其实主耶稣想要说的是，人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到爱邻舍如同自己，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没有资源，而是我们就是少了上帝要放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就是做不出来，因为我们就是缺少了爱。那我们该怎么办？第36节是个关键。主耶稣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当主耶稣这样问的时候，他要那个律法师从被打得半死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来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也应当站在相同的角度来回答主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角色不是好撒玛利亚人，我们是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躺在路边没有人爱的那一位。谁是我们的邻舍？很简单，谁看见我们动了慈心就停下来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邻舍。是谁？是主。主耶稣在我们还很可怜、无依无靠、被定罪、被控告、与神为敌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动了慈心来帮助我们。他先做了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就是我们的邻舍。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去爱，但是我们要去爱人之前，其实我们必须要先要了解我们自己是谁，了解我们自己也同样的需要被爱、被帮助。只有当我们先意识到了自己是被神怜悯之后，我们才能够去怜悯人。只有当我们先知道自己是被神医治了之后，我们才能去医治人。先知道自己被神爱了，才能去爱人。一开始说的武汉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就是这样，他们先被神爱了，他们才能够有勇气去爱别人，去路上发单张和口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付出爱之前，总是先有一个谦卑领受神的爱的态度，然后我们才靠着神的爱去爱坐在我们前后左右的邻舍。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前面的第一段要先提到叫我们注意看神为我们做的，因为神先对我们动了慈心， 先爱了我们，以至于我们靠神的爱，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去达到第二十七节说的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这个要求。最后我们来看第四段，三十八到四十二节。三十八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这里的重点就来到接待了，我们怎么样把这位主接待到我们的家里，成为我们的主呢？这里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有机会接待主耶稣到他们的家里，然后他们就制定了很好的接待计划。三十九节就是玛利亚在计划在耶稣脚前听他的道，马大的计划就是好好的伺候主，伺候那个原文就是服侍。马大服侍的事情很多，就好像我们也乐意做很多接待主的事情。但是这里面最有趣的地方就在马大在第十四节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我吧。马大应该是要接待主到家里来，结果是马大叫主去做事。主耶稣，我一个人好忙哦，你帮帮我，让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请问这里到底是谁在做主？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做这种事，我们愿意为主做很多的事，但是我们不一定讨他的喜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要去问过主说，那主你想要什么呢？你想主耶稣来到这两个姐妹的家中，你觉得主耶稣想要的是舒服的沙发，还是可口的食物，还是很温暖的暖气呢？这些服侍都很好，都很棒，但是第四十二节说了，他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上好的，那你读中文听起来就好像是比较好，但是其实原文就是好的，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接待主，做的所有的服侍的主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少的，那就是主耶稣真正想要的，就是要传道给他们听，给这两姐妹们听。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最好的，就是听主的道。那我就要问了，为什么听主的道是最好的？我自己的看法是第二十四节，因为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很多重要的人从前想要来看，想要来听主的道，结果都没有这种荣幸可以看见主，可以听主耶稣的道。但如今马大、玛利亚和我们所有坐在这里的人都可以听，你打开圣经你就可以看到、听到、读到主耶稣的道，这不是就是最大的福气了吗？而且第四十二节还说这是不能夺走的，因为是主所指示的，是主所愿意给我们的，凡是主给的就没有人能够从我们手中夺去。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福气？那主把这么多的福气都给了我们，那你觉得主爱不爱你？应该非常爱哈。那你爱不爱主？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是要想一想，对不对？也许我们可以从玛利亚的身上得到一些启示。康莱昌牧师就是我很尊敬的老师，他曾经说过，他说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其实不会就只是坐在那里而已，坐在耶稣脚前听到是在讲我们有一个态度， 就是如果我们要有行动，要付出，就必须要先有领受，必须不断的领受才能够有不断的付出。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向主张口，向主恳求说，主啊，我需要你的真理，你的爱，你的鼓励，你的安慰来充满我，赐给我力量来爱你，来服侍你，因为没有你我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需要有这样对主的信心，先从神领受了，我们才能够有付出。所以玛利亚并没有只是坐在耶稣前面听到而已，玛利亚也行道。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中，他就把装着真拿达香膏的瓶子打碎了，把极贵重的香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他为什么能够这样不顾一切的爱主呢？因为他先从主那里领受了爱，所以他就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主。所以回应第二十七节，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为什么我们可以鼓起勇气的说我们做得到？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先领受了神的爱，所以我们就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所以按照今天所看的这四段经文，我想可以把它结合成两个重点。第一，就是不是神先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先赐给了我们救恩和去爱人的能力，以至于我们能够爱邻舍。第二，父神借着主耶稣让我们来认识他，这就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因着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就能够来爱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先领受神的爱。当我们真正接受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爱神爱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如此的深爱着我们。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行事为人，在每一日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主啊，我们总是凭着你的爱来回应你，凭着你的爱去对待我们的邻舍。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做得好或做得不怎么好，主啊，我们都知道这并不会动摇我们在你心中的地位。求主保守，求主帮助。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